兄姊妹平安，呢段日子你几好吗？我都感觉到呢，我好耐冇见到大家啦。最近同弟兄姊妹 Zoom 上面祈祷都离唔开疫情同埋打仗呢啲嘅事情。我哋就係喺生活喺各种嘅纷乱反常甚至係荒谬当中㗎。其实平时冇事冇干，可能有好多道理呢我哋都知嘅。我哋係完全委身跟随耶稣嘅门徒嘛，佢话点我哋就跟啦，上帝话事嘛，大家都好明白，甚至呢都好愿意嘅。不过当患难嚟到啦，疫情好似冇乜终结，人类仲要喺度打仗自相残杀，咁嘅时候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我哋讲过话跟过吓，仲喺呢个遇苦期，等我哋就重温一下耶稣委身走上十字架嘅时候，佢喺客西马尼园嘅情况，让经文挑战下我哋今日嘅生命状况。我哋今日读嘅经文呢，系记载喺马太福音26章36至46节，让我哋一起读下呢一段嘅经文。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近了。客西马尼园这个地方呢，在橄榄山下面，那个地方叫给伦谷，今日佢嘅位置呢就喺耶路撒冷市里面。客西马尼呢个希腊字本身有个意思，就係压榨嗰啲橄榄油嘅意思。喺橄榄山下面呢一个地方係整橄榄油嘅地方。橄榄必须要被沉重嘅石磨去压碎，先至流出里面嗰啲橄榄汁。或者我哋嘅生命当中都有呢一啲嘅时刻，可能我哋感觉到挫折失败，那个感觉系大到好似压扁我哋咁样，可能系其他人嘅批评啦、攻击啦，让我哋忍受唔住，亦都可能系工作嘅挑战、财务嘅压力、亲子嘅冲突、屋企里面要面对嘅问题，压到我哋唞唔到气，甚至或者是染病的威胁，被隔离的无奈，令到我们感觉到生活好像一个压缩的空间一样。就在客西马尼这个地方，是耶稣被出卖捉拿，在那一晚耶稣他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使命，与其说是使命，不如就说其实这个同样是他的命定，是他必然要这样做。耶稣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同时完完全全的神，他神的 一面令他很清楚知道面将会发生什么事，同时耶稣他完全的人性呢亦都令到他极度的难过。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的感觉，他感觉到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不少学者呢都尝试很细心地分析究竟耶稣感受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不是因为死亡而忧愁难过呢？还是他是为了要承担而难过呢？又或者会不会他是因为要在死亡的时刻和父神割裂而难过呢？我会说人子耶稣可能他就好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充满着很复杂又很丰富的感受和情绪，不是只是很理性或者很单一这样可以去分析。耶稣就是知道他面前要走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而死。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刻一定是百感交集，我们都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他忧愁难过这几个字可能都不足以形容他。耶稣他都跟他三个门徒去讲他的感受，或者用我们今天的字眼就是顶不顺想死。在这里形容的耶稣不是一个很伟大的殉道者，而是一个极度哀伤真真实实的人。不知道你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自处呢？会不会我们有时都很想避开的问题，还是我们很想跟上帝说不要这样做呢？耶稣在他极其难过的时候他选择祷告，他不是叫天父去解决问题，而是求天父的旨意成就，甘愿去走上十字架的路。最终耶稣成就的救恩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改变了全世界。在这里令我记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呢，有一个十几岁的女仔，她跟她爸爸投诉，唉，我真是命苦啊，生活咁艰难，好攰啊，我好想躺平咩都唔做。爸爸系个厨，佢呢带咗个女呢入去厨房嗰度，然之后佢煮咗三煲水。喺水开始滚嘅时候呢，爸爸就喺第一个煲嗰度呢就放咗啲薯仔，第二个煲呢就放咗啲鸡蛋，第三个煲呢就放咗啲咖啡豆。跟住呢佢就唔出声，同个女一齐呢睇住嗰三个煲呢喺度煲呢三煲嘢。好唔耐烦啊，佢行嚟又行去，爸爸搞咩呢？二十分钟之后爸爸就熄咗火。然后佢将啲薯仔、鸡蛋同埋咖啡豆分别攞咗出嚟放喺唔同嘅碟上面。跟住佢同个女讲，佢话女啊，你见到啲咩啊？薯仔、鸡蛋同咖啡豆囉。爸爸话你睇真啲，掂下啲薯仔，打开隻鸡蛋，再饮下啲咖啡啦。有咩感觉呢？女女掂下啲薯仔淋喎。鸡蛋呢剥咗啲壳熟晒啦。佢再试下少少咖啡，金香嘅咖啡味令到佢会心微笑。爸爸咁即係点呀？爸爸就解话啦。佢话薯仔、鸡蛋同埋咖啡豆都係经过同样高温嘅煎熬，不过佢哋嘅反应係好唔同。薯仔本来好硬正嘅，但是后来它就变得软弱。鸡蛋本来很软弱的，全靠外面那个壳去保护它。直至到它在滚水里面，鸡蛋的心就变得硬起来了。只是咖啡豆就最特别了。在滚水里面，咖啡豆改变了四周围的水，创造了全新的环境。爸爸就问了，你是哪一种啊？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怎样回应呢？你是薯仔被逆境打倒啊，还是鸡蛋变得心硬，因为好像咖啡豆这样努力这样去创造出全新的局面呢？我们都知道人生必然有艰难的，但近年呢我们更加明白逆境是可以突然来到，而且是一浪接一浪。在这样的时候我们 需要将焦点放在可以做可以回应的事情上面，而不是被个环境去推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多一步，我们将个焦点摆在上帝的身上，在艰难和变化当中是我们最好的成长的机会，以致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强壮。在疫情底下，我不知道你怎样发挥影响力，面对艰难带出盼望呢？我都很期待将来可以听到你的故事。回到经文那里，耶稣面对终极的患难，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有真真实实的人性，在这个时候耶稣他很想有身边的人的支持，他在情感上面是需要其他人去支持，于是他带了三个最核心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耶稣期望他们不单止跟着他，更加是可以为他祷告，可以守望。只有最核心的三个门徒有份参与的。不过这三个门徒做什么呢？他们睡着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等你啫，睡下先啦。又或者他们真的很累，不睡得了。其实休息呢是没错的。只不过呢不是这个时候啊。这一次耶稣讲清楚他们是要警醒的。当耶稣回去找他三个门徒的时候，发现他们都睡着了。耶稣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他当然明白心意肉体软弱的道理。其实耶稣大可以不理那三个门徒，自己继续祈祷，甚至都不用带他们，反正找他们，他们都是睡着觉的啫。不过耶稣却是三次翻翻去找这三个门徒，他实在很期望门徒可以跟他一起警醒祷告。经文第43节解释了为什么门徒睡着觉，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很累，眼皮发重，不睡不得那种感觉。记得我后生的时候，我在北美一个小镇那里读书，放假的时候呢，我就间中会同几个同学一起开车去大城那里买嘢，因为那时呢，尤其是那些中国嘢，好像豉油啊之类呢，是要揸三个钟头才出去买到。所以呢，当时很多留学生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间唔中都会揸下长途车。不过每隔一两年呢，就会听到一单新闻，有啲人揸长途车恰着咗，全车都车毁人亡。司机瞓着呢，一刻就会出事。所以当时呢，我哋就习惯咗每次揸长途车呢係有两个负责人嘅。一个系司机，一个呢就系、坐去隔离嗰个叫导航员。唔单止因为当时未有 GPS 啊，要睇地图带路，而且呢更加因为呢导航员最重大嘅责任呢就系、确保司机清醒，唔好瞓着。同佢呢要有傾有講，又或者揀啲音樂啊，遞啲零食俾佢啊，咁樣。總之呢後面嗰啲乘客瞓得好安樂都好呢，前面嗰兩個呢都唔可以瞓。記得有一次我都試過揸住個胎盤，實在嘩好攰啊，個眼皮都跌落嚟咁樣。然之後跌落嚟嗰一秒，突然間發覺自己揸緊車，嘩醒一醒，喐下個身，然後又一耷耷，又嘩又醒一醒。我即刻就同身边嗰个朋友讲，唔得啦唔得啦，我哋呢下一个出口我哋出去停一停，终于休息一阵之后先至再开车。片刻好似呢冇乜嘢。但係喺关键时刻，片刻就可以致命。片刻一阵过咗去呢，机会就过去了。门徒佢哋跟住耶稣，佢哋唔察觉有啲乜嘢危机。即使耶稣再三咁样提醒佢哋，佢哋都睇唔到即时有咩迫切性。耶稣嘅做法好清楚俾我哋知道群体当中彼此守望嘅重要性。 我们需要守望待祷，但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彼此支援鼓励，一起来去面对问题，一起来去履行上帝的心意。我们需要一起祈祷，亦都需要有空间独自去寻求上帝，两者都同样重要。门徒根本不预期耶稣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事，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其实都讲了很多次人子是要被卖和受死第三日复活，但是门徒一点都不上心，亦都想象不到。咁又系嘅，我哋都会好似啲门徒咁样啊，口讲话信耶稣，其实心里面都未必明白耶稣佢向我哋讲緊啲乜嘢。心里面知道耶稣叫我哋警醒祷告，将一切吩咐，不过我哋嘅肉体仍然软弱，我哋未必会做得到。弟兄姊妹，你系咪一个言行一致嘅人呢？上帝当他向你讲一些说话，你是不是会去做，你去回应呢？耶稣他身体力行，他教导我们讲得到做得到，信服上帝的旨意，即使是面对最极重的苦难都不会退避。书信里面睡觉和警醒是一个对比来的，比喻人的道德行软弱。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五至到六节呢度系咁讲：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喺客西马利园，耶稣第一次叫门徒就系和我一同警醒。然后第二次41节那一段呢，耶稣更加好郑重地说呢，总要警醒祷告，要迷惑。在困难面前不单止警醒，警醒更加是为了祷告，以致到人可以有力量面对眼前那个困局，在困难之中呢仍然坚持履行上帝的心意。耶稣还有第三次回去找回门徒，他自己经过祷告呢，他已经预备好迎接最艰难的使命，而且时间都到了，门徒都再不需要做到什么事情能够支持耶稣，其实跟他一起警醒祷告的时间都已经过了，所以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这件是神圣的上帝主导的事，是被动式的，人子被卖，没错是犹大他出卖耶稣，不过我们都知道真正容许这个终极计划成就的是上帝他自己。如果我们将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祷告比较，我们发现呢第二次是不同的。第一次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讲的是，我父啊，这个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呢，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两次都是信服天父主权的祷告，不过第二次就肯定得多了。经文说还有第三次，第三次的祷告讲的说话还是跟先前第二次的一样。弟兄姊妹，你祈祷祈几多次嘅咩？可能睇下为啲咩祈祷啦。我哋唔好怕重复去求。耶稣嘅祈祷显示咗佢祈祷呢唔单止係面向天父，亦都係让我哋自己呢更加清楚去面对自己。佢肯定我哋祷告嘅内容。唔知你点样去理解信服上帝嘅生活。我就发觉呢度有一个好微妙嘅平衡点。信服唔系咩都唔做等上帝做晒。天灾人祸我哋都冇乜办法㗎啦，上帝会搞掂，上帝带领就得。唔系喎。不过信服呢更加唔系我知啦，上帝会带领我㗎嘛。我就系諗到佢俾能力我就做緊呢样嘢囉。 跟从主信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去询问投入，但亦不是主动到觉得自己很清楚上帝一定怎做，一定是我这样想。记得我初初信主的时候，除了回教会和团契之外，平时都是自己有自己生活的，尽力去做好我的工作，然后继续学习神的话，生活都算 OK。 不过我看转头，我就会形容在那段时间我都懂得说要信服跟从，但其实都是自己话事多一点，自己的事重要过上帝的事，所以困难一到，压力大，事又多的时候，一是就求上帝去满足我的愿望，一是信仰就已经走在一边。我游走了好几年之后，经历了人生的抉择和转捩点，凭着上帝的恩典，我回到他里面，一步一步跟着他的带领，放低工作，读神学，做了个小传道、小老师。但是不是这样就一定跟得贴上帝的心意呢？我觉得不是，我仍然在调整着，我期望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之久要继续去追求的。我曾经答应过上帝，以后呢他说怎样就怎样，他说我就跟。不过日子耐了，我就发现人真的可以有两个极端。以前口讲跟，但是自己话事，现在上帝话晒事，那他搞定晒的了，又可能呢会容易变得被动。几个月前有一次呢，我在学院那个祈祷崇拜的时候呢，我趁着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就求问上帝，特别我心里面有一些事我想交托。当我说主啊，交晒给你呢，我突然间心里面有个感动，上帝好像说我们是 partners， 我心里面有些突然的感觉，我说蛤 partner， 因为那一刻我是在想上帝掌权嘛，他话事，那他就成就一切，那我就听他说啦，这个没错过。不过在那一刻突然间他说是 partner， 即是伙伴停牌，我心里面脑海里面那个神学官即刻就有个反应了，停牌乜可能，我不是跟上帝停牌的嘛。当时心里面有感动即刻来了，就说是什么 partner， 是 covenantal partner， 是圣约的伙伴。我那一刻我会心微笑，因为呢如果大家认识我已经一段时间呢，你就知道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呢就是针对这个 covenant圣约的关系，上帝和人重建关系就是通过订立圣约。在圣约的里面，上帝永远爱我们，他守约施慈爱，同时呢人在这个圣约里面的伙伴是有责任回应他，去遵守他的诫命，而且呢在当中去尽力尽忠去顺服上帝。圣约伙伴不单止享受上帝的同在，他永恒的慈爱，更加是要用我们的能力去投入其中，跟上帝有一个伙伴的关系，一种的互动，以自己点点的努力用行动去回应和参与在上帝的工作里面。所以是上帝作主，带人尽力，两者是同时发生，这样才能够成就上帝的美意。那我们就要问下去了，在眼前的困难里面，在这个这么好像做不到什么事的处境里面，我们怎样去上帝的心意，用我们点点的能力来到去回应呢？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啊，只有耶稣可以这样做。其实新约里面我们都还有些例子的，保罗当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都同样提醒我们呢是要面对和坚持。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讲，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疫情大流行，眨下眼已经两年多了， 我们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困局当中大家都 很想很有曙光，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大家都需要盼望的。所以很多人会期望新的 Omicron 对有帮助，希望有新的药物，希望有更有效的疫苗等等，这一切都是好。不过我们知道呢，这一切人的努力和想象，我们不知道也都控制不到几时怎样你去实践，我们只能够尽力去做。那在人类最无助最需要盼望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又怎样回应呢？我相信是更加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要警醒和用行动去派出盼望。我们的盼望未必是即时这样去解决什么问题，但是肯定是最终极的答案。我不知道这一轮你在想什么东西，会不会你都在想、疫情几时完呢？几时可以去外国旅行呢？还是你都会想下怎样把握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找上帝给你的机会，去为身边人带来盼望，去将主的爱同人去分享。耶稣向差遣他的父上帝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他再话愿你的旨意成全。他更加让身边的门徒是同他一起去警醒，在关键的时刻艰难的日子一起去祷告祈求。弟兄姊妹，遇苦期正正就要提醒我们跟随主的脚步，在十字架的道路，这条是必须要经过的苦难的道路，最终是要让上主得到荣耀。你愿不愿意面对你的挣扎和软弱，和耶稣一起去警醒祷告，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经历的苦难，甚至是极沉重，一个身体被压碎的一个的经历。主啊，求你的亮光就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代，我们怎样去面对困难，和我们身边的人一起去警醒祷告，一起去同行，以致靠住你的大能大力，我们能够刚强去面对，也都能够在我们小小的范围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一份，活出你给我们的使命，来到去回应你的恩典。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